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来到那个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饭桌查经班，开始今天的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节课呢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我们结束到第九节。我们在前面讨论了亚伯拉罕第一次进入迦南，进入迦南以后他筑了坛，搭了棚，然后紧接着就又走了。为什么走了呢？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按大河的说法呢，可能是南边的水草更丰美，按我的说法呢是被人挤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真的离开了神给他的那个应许之地，神允许他离开。神要把这一切放在圣经里。要告诉我们，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我们会有波折，我们会有反复，我们会有软弱。
对，
但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就稍微纠正一下我上节课提到的这个南地。因为原来呢我一直认为亚伯拉罕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爱城附近。
对啊。
那个地方呢是属于应许之地的中部。那么在它的南方呢西布伦这一带呢是应许之地的比较肥美肥沃的地方。
对。
有人就把这一块地呢叫称作迦南地的迦南地。所以我认为他想要往南地去呢，我是这么来理解的。但是刚才阳光又提到了说实际南地所指的是更荒凉的地方。
对，
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呢，如果说仅仅是指这个南地这个地方呢，应该指的是在西布伦更南的地方，那真的是一片荒漠了。
如果我们今天开始往第十节读呢，可能就佐证了您刚才说这个更可靠了。是不是您给我们把这个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念一下？
好，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请您念这第十节呢，我们就看到那地遭遇饥荒，
嗯，
就符合了您刚才说的，如果是一个肥沃之地，就不会轻易遭遇饥荒之类的。
对，
刚才大河念的这个经文啊，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哈。大概每次看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要会心的一笑。当然，我就记得从我第一次读圣经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不同的人就给出了不同的解答。首先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儿有一个要说谎的这样一个动机。
对
啊，这几节经文给的信息量也非常的大。首先就是他老婆很漂亮，对吧？连亚伯兰都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不要忘了，当时的撒来已经年过六旬了。
对呀，
对，他也预感到埃及人会对他的妻子动抢夺的心。那就说明埃及当时给人的印象，大家也是都知道的，那是一个什么民风，
对，
那是一个什么社会风气，
对，
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有了一个求全的办法，而且他还得求撒来，说明撒来可能不甘心这样。他说：“求你说你是我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我可以把你献出去。因为我不能把我的妻子献出去，
对，
但是我可以把我的妹子献出去。
对，
换得什么？
换得活命，
换得一个平安，
换得平安，
对，
换得活命。
其实如果再稍微挖深一点，亚伯兰这个时候的信心好像似乎又跌入谷底。因为亚伯兰的他认为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不是在交托给应该信靠的上帝，而是靠在他的 老婆身上了、
嗯、
就是我是要因你而存活了、
嗯嗯嗯、
所以在这一点呢就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又在这个时候又跌入谷底，
没错、嗯、
而且跌入谷底的时候呢就连上帝的恩典都很明显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问题了，比如撒来上帝赐给他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这美丽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了哈。
对，就是最初啊，就是刚才阳光在说十几年前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嗯、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义正言辞的对亚伯兰开始进行一场社会批判，这样、
嗯、
就说你看你这个人怎么撒谎，就包括刚才大河也在说好像显示出来他的信心跌入到谷底了、
嗯，
但是恰恰大河刚才也说了一个问题，他就像我们一样，就是往往我们会遭遇环境。我觉得重读亚伯兰的故事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亚伯兰的一个主动犯罪，一个主动撒谎，一个好像愿意把自己的妻子当妹子献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亚伯兰、
嗯、
而是看到了一个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即便认识了神、
嗯、
但是在生活中间仍然会做出许许多多事情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影子，
没错、
嗯、
对、
嗯，
同时呢就是在重读亚伯兰的故事的时候就看见其实上帝的影子就一直存在在这个故事中间，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说上帝默许，或者说后来在发生在埃及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任凭，当上帝任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人或者
就
主要小心了，对吧？到底上帝的默许还是引领的这个事情呢，我这次读到更多的是引领，
嗯，
因为我们知道最终上帝让亚伯兰在他整个的这个被引领之后呢，到了他献以撒变成他的一个信心的巅峰，整个上帝在亚伯兰的这一生中间，他知道你的生命的长短，他知道你所遭遇的环境你会做出的反应，
嗯，对，
因为他看见，他看见这个结果，他就一步步的带着你去让你遭遇这个环境，因为他知道你经得起，圣经中间所记载的就是他让我们所承受的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而他不会把这个我们自己承受不了的加到我们身上，就好比说我们在座的四位，我们第一我们祷告求神不要让神在我们身上有约伯的那样的一个灾祸在我们身上降临，对吧？我们也相信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上是承受不起约伯那样的一个灾祸的，对吧？再重新来看亚伯兰所遭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知道他能承受得起、
嗯、
我也特别喜欢阳光不停的说的神能托得起这个底、
嗯、
对，我们是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来看，我们是不是在对亚伯兰进行批判的时候要小心，这都是他信心开始一步步建立的过程。
嗯，你说的对，我刚才其实要表达的呢的确也没有要批判亚伯兰，
嗯，
只是好像来分析亚伯兰这时候的精神状态是一个什么样，
对对对，
因为咱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
嗯、
去批判古人，
没错没错，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这什么人，上帝拣选的人、啊、
对
吧？
对啊，
咱们就是到什么时候你还不能保护你老婆，把你老婆给献出去，
对啊，
对，
但是过去我们是大张旗鼓的对亚伯兰的这个行为就进行过批判的、
哎、你看啊，我们对亚伯兰批判过、
啊、
对、
啊、
后来我也听到有人给他打圆场
啊、
哎，我就听到一个牧师都谈过，说他确实和他是同父异母的妹妹，
啊、对， 对对，
他这样说也是对的，
就等于是灰色
灰色地带，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他也不是完全说谎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厂打的就很不高级，
哎、okay ，
本身他就是出于一个不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
对吧？就是一个谎言的一部分、嗯，
但我觉得这个恰恰体现出来了亚伯兰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
哎、对，我没有完全撒谎，
对对对对对
对，
这是，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撒谎，
嗯，
这个我觉得我们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嗯、
亚伯兰是撒谎、
嗯，
但是说过了十几年，我们看圣经有了一些不同的角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根本不纠结于他当时是撒谎了还是没撒谎，
对
对，
就像我们现在在神面前一样，我们照样是在找人的办法来应对我们立刻要出现的问题，
没错。
我们人的这个办法可能在当下看上去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嗯，
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选择，也可能是非常滑稽非常离经叛道的一个选择，但是只要我们在心里不拒绝神的时候，
嗯，
神都会在很多的地方 就刚才飞鸟说的引领我们，
嗯，
或者说保护我们，
嗯，
看顾我们，
对，
对吧？神并没有就袖手旁观啊。如果按照我们这种因果报应的话，你既然不求告神的名了，对吧？你既然准备到埃及去避难了，对吧？你都要撒谎了，违背了神的教义，那你就应该被侮辱。
嗯，
对，没有。我觉得神能够一直看顾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一直是信神的，
嗯，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重回亚伯兰从北往南迁移的这条主线呢，
嗯，
我就更愿意相信就是你们前面所说的分析，就是他是被逼迫的。因为我刚才想表述的就是说，整个主线我们来看，神是因为要把他拣选出来，到把你训练成人的一个信心之父，他这个过程他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
这个
他的这个经历包括了你对环境的这种遭遇，同时也包括了就刚才阳光所说的，你也要看见在遭遇环境之后我对你的保守是什么样子。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反复训练的之后呢，你才能变成对我的这种完全的信靠，他才能形成总有一天上帝说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他就敢举刀，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有一个提醒，亚伯兰哈其实是我们的影子。比如说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听好多见证都这样讲，尤其我们中国人异教背景来了以后，认识了神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特别有信心，然后就跟着神走，就突然间发现怎么会一下子遇到好多好多不顺心的事儿，甚至于很多麻烦事儿都来了，好像患难连连。你比如像亚伯兰，他现在不光遭遇饥荒，马上又面临着别人抢夺他的妻子。
对，
其实这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你现在返回去想呢，我们再反复的咀嚼这经文的时候呢，至少在圣经中看见不是环境，而是能够看见那个背后，
这是上帝
那个掌控吧。
对，就是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从历史故事中间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感谢神，我们能看到这个事情的终点，我们能看到亚伯兰最终成为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
对。
因为刚才小西说他遭遇饥荒，遭遇饥荒之前还遭遇逼迫，
是
遭遇没有立锥之地，对吧？他其实遭遇了一系列的东西。但是当你要真的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神并且信靠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变成了一个信心之父。我们自己不敢说我们变成一个多么有信心的人，但我们知道有上帝的看顾，我们是平安的。
对，
刚才你们几位分析的我都特别同意。刚才我也提到亚伯兰带着妻子去埃及的时候，恨不能把妻子让出去来保全生命，他那时候的信心跌入谷底。我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个跌入谷底也是有原因的。
嗯，
因为从前面的经文咱们就看，从第十节看，
嗯，
第十节他说南地遭遇饥荒了，
嗯，
吃的都没有了，再加上他是可能遭遇到当地人的逼迫，当然经文没提，但是想也想得出来，一个外邦人
有机会，
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而且在这时候大家也要看到，要儿子没儿子，要什么没什么，上帝说给你一个应许之地，最后还是闹起饥荒来了。
对，
所以种种种种的逼迫，实际上是上帝在锤炼他的信心。
是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恰恰的信心呢，还真的是允许他有这么一个跌入谷底的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我刚才也是想表达，就是当我们碰见这种的困难的时候，
嗯，
亚伯兰的这个整个的经历过程间，去学会抬头去看，小西不停的在查经过程中间提醒我们要看见神的时候，对吧？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为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所有的困难而献上感恩。
嗯
嗯嗯，
因为这个感恩最后的结果是把我们锤炼成一个更加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课间的时候讨论一个其他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在互相问，你信了吗？我们最后都不敢说我信了。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之后呢，因信称义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
嗯，
到现在绝大多数的基督教会都秉持着这样的一个教义，但是我们没有好好想，这个信是我们的一个主动的行为吗？我们从这儿就看到，即使如亚伯拉罕，神也是借着所有的事情把信心一点一点的赐给他。
是的，
这个信心不是说你就傻大胆，不是这样的。
对，
这个信心是你从骨子里的相信，一直到最后你相信他让你杀掉你最心爱的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儿子的时候， 他都敢这样下手，
嗯，
这个是一个到了极致的地方，我们到后面会查到。但是我们在这儿看到亚伯兰是一个有计划有谋略的人，用我们的话说叫一个能人，但是人的办法在当时看出来可能是高超的，因为这个办法很明显的让他暂时的就获得了一些利益和平安。
对，
但是现在我们看上去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个羞耻吗？
对，
所以人的办法总是解决眼下的问题。
亚伯兰的这个能的不行哈，又其实显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说哈，我们仰望神，尤其在难处的时候我们才回头仰望神哈。那其实呢，真正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比如说亚伯兰吧，他是什么都取得了特别好的时候，他一定感觉非常好。比如说上帝跟他说这个地到了这儿了，就是给你的，他马上祝坛，很高兴哈。但是偏偏呢，就是在他连连遭遇患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其实正是上帝把他彻底拨开的时候，让他在蒙羞中看到自己不像自己想的那么有信心。
就是这次重读亚伯兰，我是读到了其实是上帝把你放到这个环境中间，让你去遭遇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
没错，
对对，
我们当然知道上帝是不创造罪的，但是上帝可不可以把你放在一个环境中，让你进入到某一个罪的试炼中，这是完全可能，
这是完全可能。
对， 对的，
因为罪这是一种状态。
对
对，
这个状态不是上帝创造的。
对，
但是恰恰是违背上帝旨意产生的。
对
啊，
为什么说罪不是上帝创造的呢？因为罪就是背离上帝，对一个主体他不可能去做一个背离他自己本身的事情。
在亚伯兰的这个事情中间，有的时候人就会发出一个疑问，那你不把他放到这个环境中间，他不就不会犯罪了吗？
对，
你要保守这个人，你把他放到一个水土肥美的，你应许之地在迦南呀，对吧？你干嘛不把他就直接就放到耶路撒冷去就好了？为什么不让他过去，对吧？
请参考我们之前查的伊甸园里面，为什么把那棵两棵树留在那里？
对，因为上帝知道，如果我把他包围在一个伊甸园的中间，我把亚伯兰重新放到那个中间，他不可能变成一个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不可能成长的，所以他就得把他放到这样一个环境中间，我们把他说恶劣也好，或者是不恶劣也好，他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被训练之后，才能成长成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认为这次我满篇的读到，是上帝把他放到这个中间，上帝允许他犯罪，
完全
在你犯罪之后，我告诉你什么是对的，然后我还要告诉你我怎么样子可以把你从这个罪中间解救出来。
嗯，到底什么是好？
嗯，
什么是不好？
嗯嗯，
因为凡事啊，只要离开了神，美好都会变成不好。
嗯，
而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啊，我们看到的不好，恰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好。
嗯，小西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遭遇的这个不好的环境，最后它变成了对我们的祝福。
嗯，
祝福，你看美也保住了，贞洁也保住了，但是
还得了一笔财呢，
还得了一笔财。
财
其实你看啊，亚伯兰本人的感觉是不好。
嗯，
你看看又被抢又担心啊，然后那个时候哈，那个法老借着这个撒来给他的那个财富，都已经引不起他的高兴，为什么？老婆在别人那儿呢，你想想，尽管他安全了，但是他应该是如坐针毡的。
是之前呢，我们读亚伯拉罕啊，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哈，我们是把他和上帝放在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是
人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人又做了什么？这个人做得好，被神关照；这个人做得不好，被神纠正。我们老是这样的。
嗯，
我们这次调整了一个角度。我们把亚伯兰放在一个人的角度，我们把神放回到神的角度，神比他高高的多，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之下，一切都在神的看顾之中。那么人看上去是在凭着完全的自由意志在做各种各样的选择，你去埃及啊，你在埃及做这样的错事啊，做这样的荒唐事啊，神只是偶然出手，神其实不是偶然出手，是所有的细节都在神的预定之中的。调整了这个角度以后，我就觉得对神才是一种仰望，否则的话我总觉得你公平吗？你不公平吗？因为我们是无意中要把自己带入的， 就说哎，如果我遇到亚伯拉罕这个事儿，我会不会在这儿能坚持下去？不一样，一个是环境不一样，第二个是每个人的性格，每个人的特质也不一样。所以上帝在这儿让我们看的绝不是让我们去评判这个人应该是 7.5 分呢，还是 8.5 分呢，上帝说人就是人，这就是我拣选的人，这就是我要拯救的人，我要让你们看看他是一个怎样的滑稽，怎样的愚笨，怎样的悖逆，而我是怎样的要一定把他救出来。
对的，
而这个点如果不把亚伯兰放在这个困境中，他是看不见
的。是的，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看不见。
对
啊，对，
这其实这亚伯兰现在的表现跟咱们人是人的表现是完全
一
样
的。
一遇到难处的时候，一定是要自己的筹算来把这事儿想给平了，是吧？
我们在信神的过程中，我们难免的不去想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好处。
对。
包括就是说神你都拣选了亚伯兰了，人家在乌尔小地主当的挺美的，对不对？那你就让他在当地发光发热，对吧？让他在当地传讲你的道，这不就挺好吗？在课间我们也谈到了我们的朋友中有信了邪教的，而且信得非常非常的坚定的。为什么他那么信？我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出他在那里得了好处。
对，
如果有人现在问我为什么你要信耶稣，我说是因为耶稣找到了我。
是
真的，我们从这里面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什么的好处都没了，最后到埃及连老婆都丢了。
是，
我们从这个人物的整个一生来看，他对撒莱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不是把他逼到一定的程度，他不至于，他让撒莱进到埃及的王宫不是为了光保全自己，他包括也保全撒莱的。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要深信他的同在。你信什么？你信神在，你信神没有离弃你，你信神在看着一切，这就是信。
这个就让我想起就 一句话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还有一个不是经文说，除了下地狱之外都是恩典。
就说得好处的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好处是切切实实的我们可以去盼望索取的，就是平安。
是这样。你要说这个世界值得去追求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说天国值不值得追求。
那
一样，他说的是
不就是平安，
他说的是一样的。
对，
平安只有是来自天国的平安才真正的平
安。但是你是为了追求平安和追求天国去信上帝的时候，这条路你走会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你会一直觉得我走到什么程度我就追到了，我追到了没有，这个平安是不是真的平安，它能够维持多久。平安也好，天国也好，是我们信神之后他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为了这个东西去信他的。
这个恰恰也是我想跟大伙儿分享的。无论亚伯兰也好，还是我们现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好，不要觉得说我们信上帝是我们自己选的一条路。一定记住，这个是上帝把我们选到这条路上来。
感谢神。是的，因为我们赎罪的本性，我们不可能选择良善。
对，
我们现在今天读这个经文哈，看到亚伯拉罕在患难中被神亮出来他在神的信心上的这个缺失的时候，他反而呢在蒙羞中他真的是看见了神的良善，不是人所要的那种在贪心中的满足都达到。
感谢神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让你看到了这个事情的巨大的翻转。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所处的历史中间的某一个段我们可能看不到一个翻转，比如说我们看到坏人昌盛啊，我们看到背离神的人反而好像官运亨通啊，
对
啊，好像这个花开富贵啊，
对啊，尤其还有一些特别虔诚的邻里的弟兄姊妹，甚至牧者，
是的，
倒反而早逝，
是、啊、是反而这个清苦一生啊。
对，
所以说神要我们把信心是扎根在他的身上，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某人的一个见证上。我们在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经常也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的见证，我相信他们是真的感谢神。他说我信了神，我的疾病就好了，如何如何，这个我相信是神的作为。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这不是我们要跟随神的目的。
对，
否则我给他一个比较戏谑一点的词，叫目的不纯。
而且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怎么虔诚怎么修炼，
换得什么东西，
换得
一个东西，
绝不是这样的。甚至于我们在犯罪中向亚伯兰把妻子送进宫里，法老的宫里，我们也在犯罪中，但是神仍然是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怜悯我们的软弱。
对，
在这个上面让我们看得更清楚的他的救恩。
对， 对，所以我们在这堂课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的感谢神，感谢神把这样的一个身份赐给了我们。
是，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了什么，我们看看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是不是都是在他的子孙后代，在他的后裔身上真正的享受了神的应许。而亚伯兰本身呢，他也就是几十年的光景，迦南地他除了买了一块墓地以外，也还基本上是没有立锥之地的。直到后来他的子孙建立了以色列的国啊，建立了以色列的国之后，神又把他拿走，让他们四散在全地，最后神在整个的全地凭着主耶稣基督才建起了真正神在地上的国。
这个意义上看哈，亚伯兰现在就开始其实是经历神把神自己，就是应许中把他自己赐给亚伯兰，祝福给亚伯兰。其实亚伯兰虽然没有看到最终他所应该得到的那些个地呀、啊、或者是他的后裔呀、啊、但是亚伯兰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享受神的同在。
没错，我们现在学习的是旧约，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背景。
是啊，
那么我们从这些背景中能得到什么呢？比如说新约中的一句话，就刚才小新你说的，耶稣基督在新约中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
是啊是啊，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背景
可以
去印证这句话？
真的是。
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学习呢就只能到这里了。
嗯，
尽管大家还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在下节课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虽艰难当兵，困苦当水，我心依然仰望等候耶和华。我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走在其中。心坚定于你，我口称颂你名，我的主，你未曾将我离弃。我心坚定于你，我口宣告你名，我一生要紧紧跟随。我想